算69个7年。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去计算的话，你看一点都没有错，果然就在主耶稣降生那一年，弟兄姊妹，刚好是69个7年。请问大家，你能不能找到有一本的书是这么奇妙的？哪一年生，哪一年为我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生不重要，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一直到死，他的生和死对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乃是他的死，因为他是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既然他人类的救主，圣经要告诉我们说他是哪一年生的，还没有来以前哪一年生，在他生以前有心要出于雅各，果然一点都没有错。那不止如此，他死的时候乃是与财主同葬。弟兄姊妹，这样的预言一共是333个，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从亚伯拉罕个人然后得着一个家，雅各家，从雅各家得着一个国，是以色列国，然后神把圣言就放在他们的手里。你要证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吗？你不要找他的朋友，你不要找拥护他的人，你找反对他的人，那些铁的证据就在他们的手里。以赛亚53章不是也是一样吗？今天如果你问犹太人，你不要把圣经给他，给圣经给他，他就不行了。你好好把以赛亚53章把它抄下来，抄下来或者用电脑打下来，然后你念给他听，你说这到底讲什么？他一定说，哦，是你们所讲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你告诉他，这是你的圣经里面的以赛亚书53章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一直到今天呢，犹太人每个礼拜六还读圣经啊。有假定他们读以赛亚书的话，他每个礼拜，这个礼拜六如果读以赛亚书52章的话，下个礼拜不应该读以赛亚53章吗？你去看，你去问所有的拉比，到了下个礼拜就跳到以赛亚54章，他53章一定跳掉的。为什么？这个书不能读，这张不能读，一读你看你就不得了，一读就是很大的证明。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吗？如果人类的救主要诞生了，你要证明给这些人看，他的确神的儿子，他的确确确就像旧约所说的333个预言证明主耶稣是怎么生，他怎么死，怎么为我们复活，怎么升天的，你看都有。你如果去仔细去但以理第7章，你看怎么升天的，稀奇的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借着亚伯拉罕，神自自然然的就把神的话保存了，那么正是神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借着亚伯拉罕第一个工作。第二个，你看见吗？以色列乃是个独居的民。什么叫独居的民呢？他从来不和别人混在一起的，他从来不和别人不和别人通婚的。那你可以说他有一种民族的优越感，你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说他有种族歧视，你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今天以色列人经过了2000年漂流在全世界，你要承认说他们的确是独居的民，稀奇不稀奇？到现在你可以证明说他怎么样，他就是跟别人不混杂在一起的。那我们要问，为什么以色列是个独居的民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神一定要保存一个单纯的民族。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很快的就和别人通婚的话，那么问题在这里，你如果要证明主耶稣是弥赛亚，他一定是什么？他不只有心要出于雅各，而且他一定是犹大支派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他是犹大支派？如果他们已经杂婚了，如果他们已经随便通婚了，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知道谁是弥赛亚？你找不出谁是弥赛亚来。但是神为着预备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着稀奇不稀奇？所以呢，他就借着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把神的话给了全世界，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因着他们的民族性，结果你看见他们保持他们的单纯。所以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读家谱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果然是什么，是大卫谱系的，也果然是犹大支派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确是神的儿子，他的确是人类的救主。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十二章开始，神就开始做了这个工作。那么当然为了要完成这个工作，你看见吗？圣经神就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当然这里面亚伯拉罕第一个根本没有儿子嘛。如果亚伯拉罕没有儿子，所以问题在这里，到了亚伯拉罕如果没有儿子，到这里全部都完了。你前面从亚当好不容易前面有十代，对不对？然后到了十代，再到了最后到了亚伯拉罕，如果现在神拣选亚伯拉罕，但是问题就是亚伯拉罕不没有儿子，亚伯拉罕没有后裔，他根本不生的。所以那什么意思？那按照天然来讲到这里就完了，没有后，下面没有了，下面接下去没有什么玻璃和没有这些东西，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所以你看见生以撒是神迹，献以撒也是神迹。现在你才知道为什么在亚伯拉罕身上有这么多的故事，没有别的。弟兄姊妹，表面上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其实神为着整个将来人类救主的诞生，整个的救恩已经铺好了他的道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最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一直生到最后基督降生在伯利恒。所以难怪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这个全世界全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没有错。亚伯拉罕的后裔根据保罗是那子孙是单数的，是指的基督来说的。所以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当然全世界都蒙福了，我们今天也都蒙了福了，我们也因着以信为本就做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的时候，你看见人类有希望，现在你看见人类救赎的曙光。为什么？因为现在神借着亚伯拉罕，先是得着他，然后得着雅各的一家，然后再得着以色列国，那么最后呢，得着一个单纯的民族，然后最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等到这些事情完成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万国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所以这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但是如果那么这个是神所做的了，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那么然后以撒又生雅各，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几章是讲的亚伯拉罕，有几章讲到以撒，有几章讲到雅各，然后就讲到约瑟。那么讲完了以后还没有到伯利恒啊，你看你们后面还要生下去，还早得很。但是呢，不要忘记启示与创世纪有一个特点在哪里。一面你看见神借着亚伯拉罕预备救恩，从十二章以后，我们看见十二章以后，你看见一个大的转弯，很明显的，现在人类有救了，现在人类有盼望了，为着将来基督的降生，你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工作，在他儿子身上工作，在雅各身上工作，也在约瑟身上工作。所以就是写历史来讲，一直写下去，一直写下去。但是呢，创世纪只能讲到亚伯拉罕，只能讲到雅各，只能讲到以撒，也只能讲到约瑟。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经有那么多篇幅来写亚伯拉罕、写约瑟、写雅各呢？神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假定我们真的得着救恩了，那么得救以后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你看见了，所以今天他是我们信心的主。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那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虽然没有降生，但他把主耶稣降生以后为我们完成救赎，然后我们真的也就相信了，也就接受了。我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本来就在加勒底的乌尔，我们本来就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本来就在幼发拉底那边，但是感谢主，有一天荣耀的神也向我们显现，我们就得救了。那么得救以后，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这里面所描写的。 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就变成预表了，他所过的生活就变成我们的生活。那么不要忘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很自然是新造的七个人物里面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我们来到了亚伯拉罕，来到第四天，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四天，来到了以撒第五天，然来到了雅各是第六天，来了约瑟是第七天。那么大家很清楚对不对，前面三天是一个循环，后面三天又是一个循环。所以我们前面三天已经看过了，前面三天就给我们看，要有光就有光与暗分开，上与下分开，水和陆地分开，生命与死亡分开。好了，当你读到前面十一章的时候，这个就是里面的内容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往前继续读十一章、十二章以后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读到希伯来书就是第四天，读到亚伯拉、读到以撒是第五天，等等等等。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到后面这一部分，讲到新造后面这一部分的时候，你看见比前面更具体化了。前面光是讲的光，但是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信心的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我们刚刚第一天有光就有了光，现在呢，现在我们可以说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那么圣灵就把那幅图画，就是我将来等到救，我们接受救主，然后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新造里面的种种，现在呢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就为我们表明出来了。所以我想现这幅的轮廓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但愿主真的借着这些话，当我们从下一个礼拜开始，就下个礼拜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进到了最后，就十二章一直讲到五十章。那么当然我们主要重点重在这四个人物，但这个四个人物里面的故事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也许在这个礼拜要特会以前，如果你可能的话，尽可能把十二章到五十章再多读几遍，然后每一个特点，然后记得当你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你就想到第四天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读到以撒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五天怎么回事，然后你读到这个雅各的时候，你就想到第六天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讲过了，整个的约翰创世纪第一章乃是整本创世纪的序，所以如果你对整本创世纪印象不深刻的话，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就把你提纲挈领就提起来了。所以感谢主，很明显的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到底怎么样的就过了约法拉底，后来怎么样的又到了迦南，然后呢我们看见说这个迦南神说我要赐给他做产业，那么他没有儿子，那么这个产业有什么用处呢？他虽然有地，但是不是他的。所以你看见吗，结果有许多的故事发生。那么这些故事的发生，一面来讲和救赎的历史有关，救恩的历史有关系。因为我们说过，虽然这是旧约，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神救赎的曙光，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还是跟救主跟主耶就是跟主耶稣的降生有关系。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亚伯拉罕也好，以撒也好，雅各也好，就很自然来做了我们的，就是做了基督徒生活的，做了新造的预表。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今天在新的创造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怎样的以信为本，我们怎样的因信称义，我们怎样过信心的生活，然后我们怎样住在帐篷里面，我们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有许许多多故事，那么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就到了创世纪最后一章。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不一定要讲到七点，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呢就可以在这里结束。那么下个礼拜请大家记得，就是十月一号开始，三个下午都是两点钟到七点钟，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见。好，我们现在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真是心中充满了感谢。我们实在像博士一样，我们是从远方的来，但是我们何其有幸我们能够遇见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借着你的话来遇见你的时候，叫我们不再从远处回去。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借着这一次的特会，你在香港这个地方做你奇妙的工作，也在录音或者录影听见或者看见这个信息的人也得着你的帮助。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我们是空手的来，你却让我们饱满的回去，带着你的话语，带着你的恩典，带着你的祝福回去。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忍耐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报告。
很简单哈，我再重复一遍，我们接受这个特会的是礼拜五啊到礼拜天啊，其实就是7月1号、2号、3号，也是上午2:30开始到晚上7点钟哈。请弟兄姊妹多预备，也为这个聚会祷告。现在我们上去，弟兄姊妹，请你把诗歌、圣经放到圣经架上。好，我们请弟兄姊妹在后排的弟兄姊妹先走啊，我们慢慢走。